所有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。国子监的学生由在京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担任，最初没有固定名额，后来以200人为限额。太学的学生由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以及平民中的优秀者担任。等到三舍法推行后，太学才开始固定设置外舍生2000人，内舍生300人，上舍生100人。刚入学时要查验其所属州府的公家凭证，通过考试补充为外舍生，斋长和学狱每月在册子上记录他们的品行和学业。品行指遵从教导，不违反规矩；学业指研习经书，写作文章。每季度末由学狱考核，再一次由学录、学证、博士考核，最后由正副长官考核。年底综合评定高下，记录在册，等待复试，参照验证后按次序晋升。凡是私事，孟月考经义，仲月考论，季月考策论。凡是公事，第一场考经义，第二场考论策。上舍生的考试依照省试的方法。凡是内舍生，如果品行学业和所考科目都优秀，列为上舍上等，由皇帝下旨授予官职。一项优秀，一项平常常的列为中等，等待殿试。两项都平常，或一项优秀一项不合格的列为下等，等待省试。元佑年间设置广文馆生2400人，以容纳各地来京城游学的士子。律学学生没有固定名额，其他杂学时而设立时而废止。崇宁年间在京城南郊修建庇庸，以安置由地方贡举的学生，而三舍考选法于是推行于天下。于是由州郡贡举到庇庸，由庇庸升入太学，学校的制度更加详备。凡是国子生因为凭借恩荫入学的名额很多，所以不参与学校的考选，他们能够获得官职或赐予出身，大多通过吏部全选考试。当初国子监沿袭后周的旧制，增加了一些学社，让受恩荫的子孙入学学习。开宝八年，国子监上奏说，学生原有70人，奉诏分习五经，但登录在册的人有的长期不来，而在京的进士、诸科考生常到讲席听课学习，请求用他们补充荐生的缺额。皇帝下诏同意了。景德年间允许文武官员升朝官的嫡亲赴国学参加解试，而远离家乡长期居住在京城的人，如果文才值得称道，由本乡命官担保，监官查验后也允许赴学充贡。仁宗时学习儒术的士人不可胜数。即位的初年赐给兖州学田，不久命令各地藩镇都得以设立学校。庆历四年下诏说，儒者通晓天地人的道理，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源，可谓渊博。然而学习的人不能自由发挥他们的学说，而有关部门却致力于先以生病章句来束缚他们，那么我朝豪杰奇伟的人才凭什么分发呢？世人有淳朴明达敦厚美好的资质，却没有教导培养的方法使他们与不孝之人并进，那么美好的品德敏捷的言行凭什么显现呢？这是取士制度很大的弊端，也是学者自己认为的忧患。待人苛刻浅薄，不能要求他们厚重。如今朕设立学校，兴办善教，以尊崇各位士大夫的品行，改革制度，革除弊端，以进展学者的才能。有关部门务必严格训导，精心察举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学者应当增进德性，修习学业，不要错过时机。现在下令州和县都设立学校，本道使者选派部署官员担任教授，如果员额不足，从乡里年高有德有学问的人中选取。从此州郡奉诏兴办学校，而世人有所劝勉了。天章阁侍讲王珠说，国子监每次科举诏书下达后，允许品官子弟投递文书考试记忆，发给凭证充任广文馆、太学、律学三馆的学生，多时达到千余人。考试结束后，学生就散归，讲官闲置，这里只是游寓的场所，完全没有学习的方法。平时听课的只有一二十人而已。于是规定在学满500天，以前已曾充贡的只需100天。本授官核实其实际情况，由京朝官担保才能参加秋试，每十人录取3人。凡是入学学习，每月初一亲自书写到校记录。如遇到私事或疾病请假，回乡省亲都给假，超过期限或满一个月不来校的，注销其学籍。后来谏官于禁极力说不方便，于是废除了听课日限。当初设立四门学， 从八品到平民子弟充当学生，每年一次考试补充。差派学官所诉，弥封教育其学业，列出名单上报皇帝，然后发给凭证，不合格的人可听讲，如果三次考试都不中则除名。不久四门学废止。当时太学的方法宽松简要，而上级一定要寻求天下的贤士，让他们专门负责教导规矩的事物。安定人胡愿在苏州湖州间教学二十多年，当时社会崇尚慈父，胡学却独立设置经义斋和志士斋，以推崇实学。皇佑末年，召胡愿为国子监执讲，几年后晋升为天章阁侍讲，仍兼学政。起初人们还不信服，诽谤议论蜂拥而起，胡愿努力不懈，最终有所建树。每次公事私事结束后，长一率领诸生汇集于首善堂，演奏雅乐，歌唱诗篇，直到二更才散。有的士人不远数千里前来跟从他学习，都心中喜悦佩服。有关部门请求下达胡学的做法，取用其方法来教育太学学生。神宗尤其重视儒学，从京城到郡县都已经有了学校。每年每月每季各有考试，考核其才能学业，按等级升设，其中最优秀的为上设生，免去发解释和礼部事而特赐进士及第，于是专门以此选拔人才。太学生源庆历年间曾设置内设生200人，熙宁初年又增加100人，不久下诏总额为900人。四年将西庆院及朝集院西厢全部改建为讲书堂四座，各生斋舍、掌事者的值班房才开始够用。自主判官以外增至执讲为10员，每两员共同讲解一经，命中书省遴选，或由主判官奏举。生员分为三等，刚入学为外设，最初不限人数，后来定额700人。外设生内设原额200，内设生上设原额100，各执一经，从所讲官授学，每月考试其学业，优等上报中书省。其政录学狱由上设生担任，每经各2人。学业品行特别优异的由主判执讲再推荐给中书省，奏请授予官职。开始命令诸州设置学官，通常拨给十顷田来供养士人。开始设置小学教授。皇帝曾对王安石说，如今谈论经书的人人人不同，凭什么统一道德？爱卿所著的经书应颁布发行，使学者归于一统。八年颁布王安石的书经义、诗经义、周礼义给学官，这就是三经新义。元丰二年颁布学令，太学设置80斋，每斋5间，容纳30人。外设生2000人，内设生300人，上设生100人。每月一次私事，每年一次公事，补充内设生。隔年一次舍事，补充上舍生。弥封腾禄如同共举法。而上设考试，学官不参与考核。公事外设生考入第一、第二等的升内设。内设生考试列入优、平二等的升上设，都要参考所记录的品行学业才能升设。上设分为三等，学政增为5人，学录增为10人，学录参用学生担任，每年赐钱达25000名，又取用郡县田租、房屋租金、利息钱之类，增加为学费。当初以国子命名监，而实际上不曾教养国子。下诏允许清要官的亲戚入监听读，名额200人，并将开封府解额全部归入太学，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名额来录取不超过40人。哲宗时开始设立在京城的小学，叫旧父出世共两斋，又将太学100个名额还给开封府。在此之前，开封解额稍多，四方士子多冒用基县户籍，又有人隶属于太学不满一年而不应参加解试的，也往往冒用户籍。礼部按旧制，凡是报考国子监的，先补中广文管生，才投递文书求试。元佑七年，于是仿照其法设立广文管生，只有开封府原解额100人允许自行考试，其曾取诸科200人，国子学额40人都作为本管解额。欲共举年考试补充管生，考中的迟迭到国子监验证考试，凡应试者10人取1人，开封府考取也如此。绍兴元年废除广文馆，其名额全部归还开封府国子监。 元佑新令废除了推恩之制。绍圣初年，监察御史郭之章说，先帝设立三舍法，用时间来考核其品行实际，所以进入上舍而考中上等的人，可以不经过礼部试特命以官职，要求完备而考核持久，所以得到他很难，引导鼓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应当恢复原封法，以广施乐欲的德政。又请求三学补充外舍生，依照元封令一年考四次，于是下诏太学生全部用元封制推恩，上等及祝寿官职的每年不超过二人，免礼部试的每次科举不超过五人，免介试的不超过二十人，仍然计数扣除省试发解额，元佑法不用，所有三舍生补等法全部推行旧制。三年，三省说元佑年间试补太学生不严格，苟且多取，后来应试的人没有空额可拨，应当遵守元封初制，虽在籍生也重新考试，于是下诏在籍生再考试，允许录取三分，新求补者半数，只有上舍生和当年充贡员的内舍外舍先自元封年间补入的免再试，其余不是再试而考中的都降舍。蔡京进城所修的内外学制开始颁布天下。元符元年，下诏允许命官补充国子生，不超过四十人。凡是太学考试，另优取二礼，允许占全额的一半，而以另一半给予其他经书。重新设置春秋博士。二年，开始命令各州推行三舍法，考选、升补全部如同太学。州允许补上舍一人，内舍二人，每年共举上来。其上舍生附于太学外舍，考试中者补为内舍生，三次考试不升舍的遣回本州，其内舍生免考试，到京即补为外舍生。各路选监司议员提举学校、知州、通判负责其事。欲补试上舍、内舍生，选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选，必须弥封腾禄。三年，太学考试补充外舍改用四季，学官自己考不腾禄，仍天考试论一场。崇宁元年，宰相请求天下州县都设置学校，州设置教授二员，县也设置小学，县学生选拔考核升入各州学，州学生每三年共举到太学，到今后复试另立名号。考核分三等，入上等补上舍，入中等补下等上舍，入下等补内舍，其余居外舍。各州均解额，各以三分之一充当共事名额。开封府保留55个名额，届试士人中不入学的人，其余全部平均分给各州作为贡额。外地官员子弟亲戚允许入学一年，发给凭证到太学，用国子生名额届试。州拨给长平仓或系省田宅充当养士费用，现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。三年，开始确定各路增养县学弟子员，大县50人，中县40人，小县30人。凡是州县学生曾经参加公事、私事的，免除其本人徭役，内舍生免除户役，上舍生还免除借徭，如同官户法。命令将作少监礼监，在城南门外选择地点营建外学，这就是庇庸。蔡京又上奏，古代国都内外都有学校，周代的城君大概在都城中，而党祥、岁序则在都城外。臣亲自承受圣诏，天下都兴办学校，共举士人就在国都南郊建立外学来接纳他们，等到他们的品行学业符合标准，然后升入太学。所有这些圣意都完全与古制相合。如今晋上应当施行的太学专门安置上舍、内舍生，而外学则安置外舍生。如今共事大量聚集，想增加太学上舍到300人，内舍600人，外舍3000人。外学设四座讲堂，100斋，每斋5间，一斋可容纳30人。士人刚共举到来，都进入外学，经过考试补入上舍、内舍，才能进居太学。太学原有外舍生，也令迁出居住在外学。其敕、令、格、式全部采用太学现行制度。国子祭酒总管学士，外学官署、司业、成各一人，稍减太学博士、正、录元额归外学，仍增博士为10元，正、录为5元，学生充任学域的10人，职学2人。三舍生都由升贡而来， 于是废除国子监补试，又设置诸王公大、小学教授，建立考选法，凡是奉辞及做官而解职或等待依次补缺的人，都允许进入内外学。任子不限原籍州土，随所居地入学，仍另斋居住，另立名号考试考核。曾升补为三舍生，后因献纳柱国而得官的人，其入学依照人子法。凡是任子，不论文武，必须隶属学满一年，才能请求考试。于是下诏取士全部由学校升贡，其州郡发解士及礼部士一并停止。从此每年考试上舍生全部差遣之举官，如同礼部士。五年铸为法令，凡是现学学生入学已满三个月，没有触犯上等二等处罚的，允许次年考试补入州学外舍，这称为岁生。开封降服的生员就在毕庸另外设立斋舍，教养升迁的办法与县学相同，愿意进入临县学习的听其自便。只有赤县、京城直属县的教士由博士主持。每年正月，州学举行公示选拔上舍生和岁生人员，在一处院中所宿，分三场考试。公示中，上舍生大致每十人取六人为合格。合格后，按名次从上到下参考考察记录册。已经记录在册又考中选中的，就在六人中取四人，按等级升舍。岁生中选的人可以补为外舍生。开封府所属各县附属于毕庸另外考试，考中者进入毕庸充任外舍生。入学三年，经两次考试不能升贡的，就除去学籍，此法过于严厉。现在规定三年内三次参加公示未入选，两次补内舍，共上舍不及格，并且曾犯三等以上处罚。如果是外舍生，就除去学籍，罢归现学；内舍生降为外舍生，已经降等而私事不入等，或者曾犯处罚，也除去学籍，重新参加岁生考试。凡是州学上舍生生舍，就在当年秋季供入毕庸，州长官召集全州官员及替学官，设宴按礼仪敦促遣送，限年底全部到达京城。从川、广、福建入贡的，发给介职凭证。超过2000里发给大将凭证，补贴路费都用学钱支付。如果有孝悌、沐荫、仁恤、忠和等品德，或者行为才能特别优异，被乡里推举的，由县上报州，免试入学。州首、副职或教授查询核实无误，就保举入贡，据实上报，不实的按情节定罪。太学考试上舍生，原本考虑与科举并行，隔年一试。现在既然取消科举，又各州每年共事，改用每年考试。每年春季，太学、毕庸生全部参加公试，同院混合录取，总共374人，以47人为上等，直接推恩授予官职；140人为中等，遇到皇帝亲测试时允许参加考试；187人为下等，补为内舍生。凡是上等上舍生以及特举的孝悌、品行才能之士，不必等待停试就可推恩的，允许直接引荐授予官职。上舍生仍需先将考试文卷呈入，得到许可后才引荐次官。如果上舍生已该授予官职，而供入在停试前一年的，需在校再学满半年，不犯上等二等处罚，才得以祝授官职。凡是共事进入毕庸外舍，三次考试不能升补，两次考试不入等，仍犯上等三等处罚的，削除学籍，再赴本州岁生考试，这称为退送。如果是内舍生已经降等，又再次考试不入选，或者两次犯上等四等处罚的，也按外舍办法退送。太学外舍生已经参与考察的，允许再考一次，以是否考中决定留或遣，其余升降退送都按毕庸的办法。凡是有官职的人不入学而愿意参加共试考试的，不论文武或杂出身都允许，只有因贪赃私罪被罢黜的人不行。应试者随内外赴贡试参加公试，都另外考试，大致七人取一人。如果入选贡试，与辟雍春试共试通考，考中选入上等的，升差遣两等，赐上舍出身。文行优秀者奏报皇帝特别提拔。中等者等待殿试，下等者补内舍，不隶属学校，需再考。已在仕途而愿意应试的，都按此制度。凡是外人官同居小公以上亲属，以及其亲姊妹、女儿之夫，都可以作为随行亲属， 免试进入所任官临近州郡的学校。有官职的人愿意在本州学习的也免试，升补办法完全同普通学生混合考试共同考察，只有升设时不侵占普通学生名额，自用七人取一的比例。如果考中者多，就以超出名额的名次记录为考察。如果所随亲属调任，愿意改籍到其他州学习的听辩。太学上设，内设既然由毕庸升入，又已取消科举，那么国子监的解额已无用处，全部均匀拨给各府各州的解额，分为三份，作为三年供额，并令有关部门均定后上报。太学旧制只分优平二等，从现在起想让毕庸太学考试上设生符合标准的都参用考察，按等级升补，考察的考试规格都分上中下三等，共是以本州升贡等地为准，太学内设以较定等地为准。每次上设考试评定后，知举及学官以中试等级在级册上参验，统一确定升降高低，两上者为上，一上一下及两中者为中，一上一下及一中一下，两下者为下。如果两种标准的名次等地恰好相同，就以考试等级压倒考察等级，其余都按此差别处理，并将此法推广到各州。凡是内外私事开始改用重阅并考三场，考试论的日子仍加是律意。凡是考察都以在学人数为准，每内设十人取五，外设十人取六，从上到下分为三等名册，等待上设考试评定后参用。这一年共试到毕庸违反规定的共38人都罢归，而提学官都被罚金。建州浦城县学生在籍的达千余人，为一路最多县城徐秉哲特升一官。起初设立八行科，下诏说学校用以改善风俗明人伦，而人才由此产生。现在法治未理，恐怕无法激励天下。周代以六行兵兴万民，否则以不孝不地之行惩罚。近来稽考州法设立八行八行，颁布学校兼行成劝，希望能接近古人。世人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弟为悌，善事内亲为睦，善事外亲为殷，对朋友守信为任，对周礼仁爱为序，知道君臣之义为忠，通达义利之分为和。凡有八行实际，乡里上报县，县严请入学，审查考核无违，上报其名于州。州评定等级，孝悌忠和为上，睦殷为中，任序为下。如果具备八行，不等年终就奏报供入太学，免试补为上设。司成以下审查考核不虚假，申报中书省授予官职，优厚任命为官。不能完全具备的为州学上等上设，其余有差别。八行则违反八行而构成罪，各以罪名论处。现上报其名于州，州在学校稽考，不得补为弟子员。然而品目纪律，有关部门必然寻求其事迹以符合诏令，于是有牵强附会琐碎细小的做法。自从元佑年间创立精明行修科，注重德性而略去文辞，偶尔录取礼部考试落地之事，复制恩科，当时已经批评其无所甄别。到八行科设立，则三社都不经考试而补入，往往故意做出事迹，以求与名目等级相应。于是两科相望几乎数十年，竟无一人卓然能自我表现者，而八行科更有弊端。大概后世想追慕古制，而不知风俗教化所从出，其困难本来如此。开封开始建立府学，设立共试名额共50人，而士子不到300人，满额录取则过于优厚，想稍加裁减。下诏京城立学，如果不优惠诱导使其进取，如何首倡善行？其常规解额50人不要缺少。大观元年，下诏愿意兼修其他经书的，酌情设立升进办法，大致以本经决定取舍，而兼经所中等级特别用于升贡，每年赋于公事院而另立名号，每15人取一人，分上中下等，令榜公布，唱名之日甄别奏报，给予升甲，都优于专攻一经者，将来内外学官有缺，都可在其中选任。现学生三次不复岁生试及三次复岁生试而不能升州学的，都除去学籍。各路共试会试于毕庸，只有常州中选者多，州首和教授各升一官。政和四年，小学生近1000人， 分十斋居住，从八岁到十二岁，大致以背诵经书、写字多少为差等，依次补入内舍。如果能作文，由博士考试本经、小经义各一道，稍通者补内舍，优秀者补上舍。又下诏，学校教养名额少，则民间有遗漏之事，各路学校及百人以上的，三分增加一分。七年，考试高丽进士权势等四人都赐上舍及第，遣送回国。当时宰相留意学校，因是探究弊端，有关部门考察防范更加周密。在此之前，礼部尚杂修御史共事敕令格式，又取旧制中凡官学政的分敕令格式呈书上报，用给侍中毛友的建议，初次考试补入县学生都需连试以辨别假冒。徽宗崇尚老子之学，知兖州王纯请求在预注道德经注解中出论题，范志虚也请求用圣济经出题。宣和元年，皇帝亲自取贡试卷考定，能深通内经的升为第一。三年，下诏取消天下州县学三舍法，只有太学仍用他课试。开封府及各路都用科举取士，太学官吏及州县曾设置学官，凡元丰旧制所有的都照旧，辟庸官署及宗学并各路提举学士官署全部撤销，内外学都遵守元丰惩罚。七年，下诏政和年间曾命学校分制黄老庄列之书，实际失去专精的宗旨，其内经等书都停止研习。崇宁以来，世子各袒护其党，研习经义就诋毁元佑之非，崇尚慈父就讥讽新经之师，互相排斥，议论纷纷。钦宗即位，臣僚进言，科举取士关键在于以史学为治，询问实证。现在的策问虚幻无根，古今治乱全都不小。师父设科，所得名臣不可胜计，专事精义也已无计，补救的方法不如遵循祖宗惩罚。王安石解经，有不违背圣人旨意的，也允许采用。至于老庄之书及自说，都应禁止。诏令礼部详细商议。谏议大夫兼祭酒杨时进言，王安石著为邪说，以涂塞学者耳目，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，极度奢侈以奉上，几乎危害社稷。请求剥夺王安石配享，使邪说不能迷惑学者。御史中丞陈过庭进言，五经义理微妙，各家见解不同，以自己所事为正，所否为邪，这是偏颇的大师。近来指苏轼为邪学，而加以严禁，现已解除禁令，允许采用其长处，实在是通论。而祭酒杨时矫枉过正，又诋毁王安石以为邪说，这又不对了。诸生习惯使用王学，听到杨时的话，群起而抵骂，杨时回避不出，斋声才散去。下诏罢免杨时祭酒之职。而建议大夫冯谢、崔琰等又互相辩论，适逢国事危急，而共举未能实行。建炎初年，在行在设置国子监，设立博士二员，以随驾的36名士子为监生。绍兴八年，夜深上书请求建学，而廷臣都以战争、粮运困难为辞。十三年，战事稍宁，才建立太学，设置祭酒、司业各一员，博士三员，正、录各一员，养士700人，上舍生30员，内舍生100员，外舍生570员。凡各路在本州学学习满一年，三次考试中选，不犯第三等以上处罚，或者不在学而曾两次参与试殿及乡营酒礼的，允许充任弟子员。每年春秋两次考试，不久又命令每年一补，于是士子云集，以至于分场考试。不久又下诏三年一试，增至1000人，中选者都赐给领旨赞词以示荣宠，每科场四人取一人。从外舍有乐士，而公事入等称为内舍；从内舍有乐士，而涉事入等称为上舍。凡是升上舍的都直接参加廷队。27年确立定制，春季放补，预省试年改用孟夏。就至太学欲谭恩无免解法，孝宗开始创行此法。在朝清要官允许迭送其七卿子弟作为代补国子生，另号考试。如太学生遇到七卿任清要官，则改为国子生，不参与校定、升补及差职事，只可参加公事、 私试、科举则混合考试。淳熙年间，朝廷命令学生们在闲暇时练习射箭，以笔试力量分出等级，参照公司考试，另外计算分数。自南宋中兴以来，四方士子只要在原籍有在学证明，都可以参加补试。皇帝开始加以限制，命令各路州军以届试最终参加人数为标准，其中推荐共举后剩余的名额，每百人选取六人进入太学，称为待补生。而居住在本地学校以及游学之类的人一律禁止。元丰旧制规定，内射生的考核评定分为优、评两等。优等再次参加射试又进入优等，则称为两优试贺，中选者即任命为京官，授予学官职务。到这时开始命令先祝寿职官，任满回朝后再祝寿职士官，恩例参照进士第二名。以前考核每年名额五六分为优选者，现在增加到了十分。光宗初年，公试开始命令附属于省市的别院举行。绍熙三年，礼部侍郎倪思请求恢复混补法，命令两省台谏共同讨论是否可行。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人联合上奏说，国家推崇儒学，重视文教，京师郡县都有学校，庆历以后文化繁荣。中兴以来，在杭都建立太学，在各郡推行贡举，然而奔走竞争的风气盛行，而中兴的风俗微弱，也是因为荣辱生辰不由学校决定，德行道义取决于胡名考试，只擅长雕琢辞藻的文章，没有进修的志向，把学校看作旅社，把老师看作路人，既考阅书全成了空文。现在请求重新重视教官的选拔，给予首二官员权力，仿照设法来培养人才，利用大笔来选拔士子，考核最终考试的人数，确定所共举的名额，预期在第二年在太学考试。各州教养课试升贡的方法交给有关部门逐条上报，倪思的建议于是搁置了。四年，诏令国子监考试中上等小学生参照各州待补中选的名额补选一次。宁宗庆元、嘉定年间开始两次实行混补，于是增加外设生为1400元，内设的考核评定不涉及上设试的年份，以八分为优等。又因为国子生员多有伪造泛滥，命令行在职事官的七卿、礼务官的子孙才能参加考试补选。嘉定14年，诏令从今以后待补生每百人取三人。旧法规定，从外设升入内设，虽然有考核考试，但必须公试合格才允许升补。这是因为私试都是学官自己考试，而公试则降敕任命考官。到这时，年终允许选取外设生中考核最优的一人升入内设。李宗恢复了百取六人的制度。绍定二年，因为待补生从外地前来入学的人中偶尔有倒卖假帖的弊端，于是命令中选的人召请两位升朝保官批注印纸，仍命令州郡手足结罪担保，对照笔迹无伪，才允许进行联引注籍，犯者治罪，处罚连级保官。五年，因为省市落地及待补生集体在有关部门考试时有请托贿赂的弊病，学官批改考卷时有亲友勾结的私情，命令今后两学补试都从朝廷临时选差考官立即入院，所有费用则按照国子监供给学官的标准。不久，监察御史何处久又进言，应该遵循旧制，武学、宗学的补试一并放在两学的大院按日期引试，有亲属嫌疑的人依照避访法处理。而且士子试卷很多，考官很少，期限已经紧迫，费用不足，于是增加供给费用，仍然添差考官五名。保佑元年，又命令分路录取补试员数，以免除远方士子路途往来的费用以及京城拥挤的麻烦。三年，再次在京师考试。杜宗咸淳二年正月，皇帝亲临太学谒见先圣，礼成后推恩三学前郎免省试，内设上设及以免省试者升甲，起居学生给予泛免一次，其中曾经两次亲临的人补授上州文学，愿意在学校学习的听辩。在籍诸生中，地域遥远来不及参加起居的人，三学申请请求一并给予泛免一次，命令特准所请。所有诸生升设在亲临学校之前的，才允许陈请恩例。七年正月，因为受和圣福皇太后两次上尊号， 推恩三学，再斋生员都特与免解复省一次。九年，外舍生晏太亨以七分三厘请求算作第三优，朝廷命令不许，于是重申严格学规，今后达到八分的人才允许每年考核三名，如果八分的人只有一人，而引用次优、三优之力的，也必须只差三、二厘才可以陈请特准，希望不完全废弃学规，但也不超过一人而止。国初设置博士，负责教授法律。熙宁六年开始在国子监设学，设置教授四名。凡是命官、举人都可以入学，各自居住一斋。举人必须得到两名命官保任，先入学听读，然后再考试补选。学习断案的人，考试一道案题，每道案题叙述刑名五事或七事。学习律令的人，考试大义五道，合格才得以供给伙食。各自根据所学，每月一次公示，三次私事，大致如同补试法。凡是朝廷有新颁布的条令，刑部立即送到学校。那些违反规定降舍殿试的人，轻罚罚金以示羞辱，其余用太学规矩，而命官允许出外住宿。不久又设置学政一名，有民法合格而首选的人，特免是祝寿官职，让他兼任，月俸参照所受官职。后来用一名教授监管学规，仍按太学例子供给晚餐。元丰六年，采纳国子司业朱福的意见，命官在校内，如果公示律艺、断案都优秀，按照吏部试法授官。太学生能兼习律学，中公试第一，比照司试第二等。政和年间，诏令博士、学政按照大理寺官除授，不允许用无出身的人以及通过恩吏陈请。生徒违反刑罚的，按照学规处理。仍然违反不改的，在其印例或补牒上记录，参选时算作过失。建炎三年，恢复民法新科，进士预见者允许考试。绍兴元年，恢复刑法科。凡是试题称为甲案，合格分数以55通分作10分，以所通分数确定分数，以分数确定等级，5分以上入第二等下，4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，4分以上入第三等中。以曾经是法的人为考官。五年，因为李弘曾重刑法入第二等，命令改官，中书省驳斥。赵鼎说，古代用刑法辅助教化，应该加以推崇奖励。高宗说，刑名之学久已废弃，不优待他，那么这门学问就断绝了。最终按照先前诏令执行。后来议论的人说，获得借送的人参加考试，不再监考经义，白身得官，反而比有关试法更容易。于是命令所事断案、刑名、全通及粗通以十分为律，断案即五分，刑统一文理全通为合格，即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不录取，仍从后举监考经义。15年罢民法科，以其名额归进士，只有刑法科如旧。25年四川内省开始复试刑法。淳熙七年，秘书郎李衍说，汉代以法律令一起收藏于礼官，而判决疑难案件必定依据古意。本朝命令学究兼习律令，而废民法科。后来恢复民法，而复以三小经，大概是想让经生民法，法律通经。现在所事只有断案、律义，断案稍微通顺，律义即使不成文也能中选，所以法官很少能知书。应该让学习大法的人兼习经义，参考优劣。皇帝说，古代的儒者以儒术判决御案，如果任用俗吏，必定流于苛刻。于是听从他的奏请，诏令从今以后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场考试断案，每场各三道；第四场大经义一道，小经义二道；第五场刑统律义五道。第二年，命令断案三场，每场只考一道，每道刑名实践与经义通取，40分以上为合格，经义决定去留，律义决定高下。宁宗庆元三年，因义臣之言罢经义，五年又恢复。嘉定二年，陈辽上言试法设科，本来用六场引试，后来才增经义一场，而只是五场，律义又占其中之一，断案只有三场而已，大大失去设科的本意。而且考试大多为文士，轻视法家，只以经义决定去留，其弊义也。法科想明确宪章，熟悉法令，查知举名笔赋的精微，认识笔折出入的错综，在数字之内斟酌情理和法律，在片言之间决断是非。近年案题字数多， 专门崇尚男人，一天之内只能誊写题目，哪里有时间深入推究法义，其弊二也。刑法考官不过曾经重法科的成平庶人，因此请托之风盛行，患意之弊发生，其弊三也。现在请求罢去京邑，仍分六场，以五场断案，一场律议为定。试题稍微减少字数，而精选精通法律的人为试官，各提供五六道题，交监事或主文临时点定。如此审案议罪就能得到合适的人了。朝廷听从。六年，因议者说法科只是刑统，是尽废礼义而专事法律，于是命令复用京邑一场，以尚书、论语、孟子题各一篇集刑统大义，通为五场。所出经题不必拘泥刑名伦类，以防备预备，以断案决定去留，经义决定高下，仍禁止杂流及入资人收视。八年，罢四川类，是刑法科。当初凡是法科的人都取撰成的现成义携带入市场。李宗淳佑三年，命令刑部安排官房考试，则选差大理程，正历任中外有声望的人，不许只用新科平试未经作县的人，等到他们考中，又当仿照省试中书复试之法，以疑难案件拷问，看其审案文笔明确公允，才给予差除。当时所立等地文法都通者为上，直接除授平试；文法粗通者为次，与减法；不通者薄放。杜宗咸淳元年，重申严密选试之法，凡是隐士刑法官命题一律按照绍兴试。八年，因是法科的人少，特命考试命题务必简单严谨，不要用常语，有过错而愿意应试的人，按照现行条法，除私罪因徒或入己赃、失入死罪并停替外，做犯轻罪的人放行收视，或已经三试中场的人以立三考，副部参注，命令本部考核员试，果然有所批分数，不需举状，与祝寿外郡刑法狱官差事一次，这样可以激励诱导。革法规定是法科的人批级八分才在录取之数，咸淳末有紧急二分以上的人也特取一名，受提刑司检法官放宽以鼓励之。当初宗学废置无常，凡是诸王中属尊的在宫中设立小学，其子孙从八岁到十四岁都入学，每日背诵二十字，那些已受环卫官有学艺得以肇事迁转的人时常有之，但不是有关部门的常规考试，而是特恩。熙宁十年开始设立宗子试法，凡是祖宗坛冕亲已受命的人赋予所听试，坛冕以外的人可以在国子监考试，礼部另立卷子而考核之，实取其五，举子虽多借送不得超过五十人，停试也不与进士同考。年龄到四十，曾经多次举荐不中的人上书其名以玩录用之，那些在外为官而不愿赴各路琐事的人允许请假赴国子监考试。崇宁初年，叔鼠年二十五，以京邑律议试礼部合格，分二等赋于进士榜，与三班奉职，文优者奏才。那些不能考试及考试备处的人，在礼部读律，推恩与三班借职，不要注入为令。及两京都至敦宗院，院中都设置大小学教授，设立考选法，如西宁阁出关所管辖的长二或监司有二人保人之，才祝寿。后来又允许现任官在本任赴贡试试。大观三年，宗子试贺者十二人。宗学官必须宗子中上舍弟且有德性的人才能担任。四年，诏令宗子升上舍，不经殿试就直接任命官职。西宁法不是这样，应依照贡试法，等殿试补入上中等的人，唱明日取材。后来又定上等次上设及第，中等次出身，受官有差。凡是隶属学籍者，有重病或亲老无监视者，大宗正查查其实，罢归。宣和二年，诏令罢亮试出关之法。绍兴二年，皇帝首次在集英殿测试进士和宗室子弟。绍兴五年，重新恢复南省试。绍兴十四年，开始在临安设立宗学，生源名额为一百人。大学生五十人，小学生四十人，执事各五人，设置诸王公大，小学教授一员，在学的都是南宫、北宅的子孙，如果是清闲宅的近属， 则另外挑选管职教授。起初，在行在参加国子监试的宗室，有官职的所听试，七人取三人；无官职的应举，七人取四人；无官职的谭勉亲参加取应试，文理通顺，即为合格，不限人数。而外任公冠、岳庙的官员在转运司考试，录取名额与进士相同。绍兴十五年，命令各路愿意复行在考试的宗室，依照熙宁旧制，在国子监请求借送；不愿意的，依照崇宁通用的贡举法，这是为了优待宗族。孝宗登基后，凡是宗室子弟，不论府属远近，人数多少，曾经获得两次文解的，都直接参加廷试；略微通晓文墨的，根据情况考试推恩。学习经书的人考本经义二道，学习赋的人考诗赋各一首，考试论的人考论一首，仍然限制25岁以上。合格的第一名受成节郎，其余都受成姓郎。曾经下省的人免去量试，直接推恩。四川则复试于安抚制治司。于是入试的人突然超过千人。隆兴元年下诏量试不中，年40以上的人补成姓郎，延长三年出关，其余的人在后一次举试中再考。四月，在预设殿引荐取英省是第一人，赐同进士出身，第二、第三人补保一郎，其余40人成节郎，七人成姓郎。凡是宗室所听得以出身的，京官进一制，选人按例寻之。无官职应举得以出身的，补修直郎。仆、秀二王的子孙中进士举的，更特撰一制。乾道五年，命令宗室执事随侍子弟允许复国子监补试。乾道六年，陈辽上言神宗朝开始设立教养选举宗子的法规。保义至秉义，所事则给予精致，在末科则升甲，取英不过梁氏助官，这是为了宠义同姓，不让他们与寒门相等。然而过去向学的人少，近年优秀的人多，有的在众多世子中夺冠，有的登词科，几乎与韩氏并驾齐驱，而入世逐渐繁多，不知才艺，这不是显示治功的做法。于是礼部请求所听登第的人，过去在原有官阶上转行两官，从今以后只依照原有资历改授，其余依照旧制。乾道十二年，又正言胡卫请求，从今以后宗室监事无官职应举，照所听力七取其二，省试则三举所放人数依照取应力，立为定额。皇帝听从。宁宗嘉定四年，下诏所听应举，省试第一名，殿试唱名授官之日，在应德恩例外，再迁一制。嘉定九年，将公学并入宗祥，教授改为博士、宗御。嘉定十四年，命令以前隶属公学的进属，让他们赴宗学参加公试、私试，重选的人与正补宗学生，进属子孙十五岁以下的，允许是小学生。重新设置诸王公大，小学教授一员。宗学解释依照太学历取放，每举复国子监发解所，不同题目分别考试。李宗宝庆二年，以所听宗子第一名若进学生，春秋秀出普及，与补保一郎，特赐同进士出身，仍换修直郎。端平元年，命令宗子所听应举解释，凡在外州军或寄居或现任随侍，以及现御行在旧时的人，各自召集知事官为保证身，国子监取他们的宗子出身、训名、生长左验，平以保收事，仍在试卷加状内具保官职位、姓名，以防欺诈。淳佑二年，建立内小学，设置教授二员，选宗子就学。保佑元年五月，特正奏明进士宗子毕煌等二人特授保义郎，若归等29人成节郎。敕书略曰：毕煌等取英即选，贤补幼阶，盖欲幼之进学，而教已入仕也，其无以是自化焉。杜宗咸淳元年，以所听应举宗子良请，举人欲即位赦恩，并复类事，其曾经复试文理通顺的，照例升等；文理不通即未经复试的，则否。第五等人特予免权出关。咸淳九年，凡是无关宗子应举，出生则用乳名给据，继长则用训名。他们赴各路曹司的考试，有一人前后用两句，印二卷的。至此，命令曹司一并索取乳名、训名各项工具，方许收试，以杜绝奸弊。无举无选。咸平年间，命令两制， 管阁详细制定入关资序的旧例，但没有来得及实行。仁宗时设置武学，不久又终止。天圣八年，皇帝亲自考试武举十二人，先检阅他们的骑射，然后考试，以策论决定去留，弓马决定高下。神宗熙宁五年，枢密院请求在武成王庙建立武学，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，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，刺史本钱万民。生员以100人为额，选拔文武官中懂兵法的人为教授。使臣魏参班与门英、草泽人、赵金官保任，人才弓马符合标准，允许入学学习各家兵法。教授编纂历代用兵成败，前世忠义之节，足以训导的讲解阐释。愿意是正对的，酌情拨给兵武。再学三年，聚义业考试等地推恩，未及格的过一年再试。凡是考试中选，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寨主，未有官人与经略司校对差事，三年无过，则升至大使臣，有两省代至或本路前辖以上三人保举堪任将领的，并兼诸位将军，外任回归还位班。科场前一年，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一人，听免试入学。生员及应举者不超过200人。春秋各一次考试，布设用一担三斗，马设用八斗，箭五发中的。或学习武技，辅以策略，虽然功力不及，但学业卓越，都算优等，补授上射生不超过30人。试马射用6斗，布设用9斗，策一道，孙吴六韬10道，五通补授内射生。马步射马战合格，对策精通，试行可称的，尚书密院审查试用。虽不合格，但通晓术数，知道阵法，智略可用，或多次考试策论优等，全部取职补授上射。武艺策略多次居下等的，降为外射。在此之前，枢密院修撰武举试法，不能回答策论的，回答兵书末意。王安石上奏说，三路一勇一入三等以上的都有旨录用，陛下又想推广辅戒保甲法到三路，那么武力之人已经很多，近来用学究一科，因宋书不晓理而废掉，而武举又是末意，则也是学究之流，无补于事。先王收罗勇力之事都归属于车右，想要用来备御武之用，那么寄送有什么用？于是全部依从中书所定。凡是武举开始是义，策于密阁，武艺则是于殿前司，及殿试则又是骑射及策于庭。策武艺都优的为右班殿职，武艺次优的为三班奉职，再次借职，莫等三班差事检磨堪年。策入平等，而武艺优的除奉职，次优借职，再次三班差事检磨堪年，武艺莫等的三班差事。熙宁八年，下诏武举与文举进士同时在贡院所试，以防止进士被触落而改习武举的，于是罢密阁试。又以六韬本非全书，只以孙吴书为题。元丰元年，订立大小使臣试弓马异业出关法，第一等布射一弹，箭十发三中，马射7斗，马上武艺5种，孙吴一时通七，实务边防策武道文理悠长，律令一时通七，中武士以上免短使，检一任兼当，三试以上免短使，升半年名次，两试升半年，一试升一季。第二等布射8斗，箭十发2中，马射6斗，马上武艺3种，孙吴一时通武，测3道成文理，律令一时通武，中武士免短使，升半年，三试升半年，两试升一季，一试与出关。第三等布射6斗，箭十发1中，马射5斗，马上武艺2种，孙吴一时通三，测3道成文理，律令一时通三，计算前古文书5通3，中武士升半年，三试升一季，两试与出关。其中布射并发2箭，马射发3箭，都铸为格。元丰四年罢试律艺。元丰七年只是孙吴书大义一场，第一等取4通，次二等3通，三等2通为中格。元佑四年下诏解释省试增测一道。崇宁年间各州设置武学，订立考选生贡法，仿照儒学制度，其中武艺绝伦文又优特的用文士上舍上等法， 每年共举试贺，中等仍隶属学等待殿试。凡是试出官使臣，仍赴殿前司呈试。各州武士试补，不得与文士同一场。马射三上朵，九斗为五分，八斗为四分，七斗为三分。九斗、八斗、七斗在上舵及一上舵，视此为差，理为分数。马射一中铁当两上舵，一中的当两中铁。就至武举三年一试，命官不过三十余人，后来增加名额，以每贡者三人汲取一人升上射，积叠增加，于是达到百人入流，比文额太优。大观四年，下诏从今以后共试上射的取十人入上等，四十人入中等，五十人入下等，都补充武学内射，人才不足听缺，其余不入等的安置在外射。大抵以弓马成文两上一上，两中一中，两下一下，相参以为地。凡是州教育须州都监才能兼任，吏部取武举武士上射出身的人。政和三年，因隶属学习者众多，凡经三年校试而不得一次的，除其籍。宣和二年，尚书省说州县武学既已罢废，有愿意隶属京城武学的，请用元封法补试。就至不入学而从保举以试的，复试武学外设，通取100人，与上舍生一同发戒。如今既罢科举，请依照元封法奏举，岁中急于阙下，免试补外设生，复次年公试。其春选生补推恩，依照大官法。靖康元年，下诏各路有习武艺知兵书的，州长二以礼遣送一阙，不限人数，将亲测而用之。建炎三年，下诏武举人先经兵部在殿前司验试弓马，仍暂时到淮南转运司令场复试七书一武道兵机测二手。绍兴五年，皇帝御吉英殿测是武举进士，第二天阅试骑射，测入优等的与宝义成节郎，平等的成信郎，其武艺不合格的与敬义校尉。川陕宣抚司类省试武艺合格人并补官。绍兴十二年，御试郑奏明，测入优等成节郎，平等成信郎，敬义校尉。特奏明，平等敬义校尉，各展模龛有差。绍兴十六年，开始建立武学。兵部上，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阁，凡出补入学，不设功一旦。若功，司事部骑射不中，即不许试成文。其射格自一旦五斗以下至九斗，凡五等。二十六年，皇帝看到武学荒废破败，因而对辅臣说：“文和武士同一道理，现在太学已走上正轨，而武学几乎废弃，恐怕会遗漏人才。”于是下诏让兵部讨论旧例，参考制定新制度。凡是武学生都要学习七书、兵法、步射和骑射，分为上射、内射、外射三射。学生名额为100人，设置博士一员，由有出身的文臣或武举高选者担任。设学御一员，由武举补官的人担任。凡是补入外射的，先要集合五人以上参加司试，先是步射一旦功，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成文考试，合格者依照文试的惯例是七书一一道。内射生的司试，若成文三次在优等，弓马两次在次优，公试合格，就列出名字上奏补官。参加上射试的，从应试者中每三人取一人，以十分为率，上等一分，中等二分，下等七分，并且每三年与发戒试同时进行。凡是内射生补入上射，根据上射试合格等地与品行才艺相互参考，两样都上等的为上等，一样上等一样中等，或两样中等及一样上等一样下等的为中等，一样中等一样下等，或两样下等一样上等一样不合格的为下等，同时没有犯第三等以上的处罚，品行值得称赞的列出名字上奏补官。二十七年，殿试第一名赵英雄武艺超群，又是省试第一，特授保义郎阁门之后。二十九年，修订武举入官资格，命令武举人从此依照府监年数免解释。孝宗隆兴元年殿试，获得正奏名三十七人。殿中侍御史胡仪进言，唐代郭子仪以武举一等出身，初补右卫长史，历任镇远、横塞、天德军使。本朝初年，考中武艺的人都派往陕西任职。另外，武举中选的人，有的受任京东捉贼，有的派往三路沿边地区试用其才能，有的在经略司教押军队， 准备差事，如今却大都授予酒税事务，这是所取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学。请求选取近年中选的人数，衡量其才能品第，考课任期，授予军职，让他们熟悉边事，通晓军旅，这才是选用的本意。乾道二年，中书舍人蒋福也提到此事，请求将武举登第的人都安置在军中。皇帝询问洪氏，洪氏回答说，武举人以文墨近身，混杂在士兵中不合适。皇帝说，经历多次任职的人可以降左之职安排他们。这一年因登级推恩，武举进士比照文科正奏名的例子，第一名升一职为成中郎，第二第三名依照第一名的恩例。五年，兵部请求外设有教定成绩的人，参考榜上列为上等的，等满一年，私事四次入等且不犯三等以上处罚，或虽有教定成绩但参考在中下等，等再试参考进入中等，准许升补外设生参加公试。旧例除设卿允许是五等公外，部设马设只允许是第三等以下公，成文即使优秀但参考公马分数难以列入优等。从现在起允许比照上舍法，不论马部设卿都通是五等。吏部进言，武举比试、发解试、省试三场，依照条例用侧翼考定等地，标明字号，汇总到风靡所，用武艺和侧翼共同参考。现在笔试依旧沿用旧法，解释和省试两场，请求依照文试的惯例考定字号，先上奏知晓，拆封唱名放榜。皇帝同意。起初命令武学生遇到登级谈恩，曾升补内设或在校学习五年以上并曾参加公试、私试的人，都令其参加省试。这一年廷试开始依照文科发给黄蝶，榜首赐武举及第，其余都赐武举出身。同年颁布武举之法，令四川帅臣、县司、曹司、知州军监以及寄居侍从以上各举荐五士一员，新元府、历郎京、阳街、城西和凤州各举荐三员，选拔其中优异者送四川安抚司、介事和类省事，都如同文科。淳熙元年，有人建议武学外设生有教定成绩且公试合格，令其是五等公马，与成文五等相互参考，进入中上等的人根据空缺升补，其余等再试入等后升补。皇帝同意。皇帝亲临卧殿引荐正奏明成事武艺。二年，因为武科授官与文试不类，下诏从今以后第一人补秉一郎，由唐除授诸司记一官，位列在机仪之上。第二第三人受保一郎，派往各路帅司担任准备将领，任期届满返京转中一郎。第四第五人受成节郎，担任各路兵马监押，任期届满返京转保一郎，都仿照进士甲科恩例。四年因文科状元任期届满返京，按例受管职，也照武举榜首担任阁门舍人。五年开始设立武学国子名额，收补武臣亲属，其文臣亲属愿意复补的也听任。七年开始设立武举爵伦并从军法，凡是愿意从军的，殿试第一人与正将同等，第二第三名与副将同等，第五名以上省试第一名、六名以下都与准备将同等。从军以后建立军功以及人才出众的人，特指提拔任用。皇帝说，武举本意是求取将帅之才，现在前几名都从军，以七年为限，那么长久在军中熟悉军务，日后可以委以重任。八年命令特奏明补官，根据情况缩短或延长磨勘年限。九年有人认为从军的人大多仰望不屑于军旅之事，下诏从今以后只是勤勉恭敬的人，由主帅保奏升职差遣，懈怠懒惰的人按何处理。光宗绍熙元年，武臣仕宦文资南渡以前允许侍从官三人荐举，绍兴令规定敦武郎以下可召保官二人考经义师父求是，后来太学诸生久考不中的，多去投考武举，之后所听因进士第，凡是秉一郎或中一郎都换京官恩数与第一人等。后来因林隐秀进言武士舍弃弓箭改习成文，宽衣大袖专做举子模样，科举以武为名，却得不到雄健喜功之事，突然开启他们侥幸得官之心，于是下诏停止所听换士。宁宗即位恢复其制度。庆元五年命令两淮、 京西、湖北各郡仿照兵部及四川之法，在本道安抚司事武事，合格者前往行再参加解释，另立字号，分项考核，拨出十名为解额，五名为省额。李宗绍定元年，命令武举进士回避亲属以及所举荐的人，只回避本厅，让吴房贤的官员隐士，如果合格则朝廷另外派遣官员复试。淳佑九年，因北兵屡次到来，命令吉边、次边地区一同收拾，并酌情增加解额五名、省额二名。这一年，武举正奏明王时发已是从军之人，充任殿前司左军统领，登帝后换授官职，特命在其本职上加上同字，以示优厚劝奖。杜宗咸淳六年，命令礼部贡院在武举进士平等每百人内取放逮捕十人，绝伦每百人内取逮捕十三人。崇宁三年开始建立学社，生源以210人为定额，允许命官及平民入学。其学业以九章、周髀及假设遗书为算问，仍兼学海岛、孙子、五曹、张秋剑、夏侯阳算法以及历算、三世、天文书为本科。本科之外，每人占一小经，愿意占大经的听任。公司是三舍法，大致如太学，上舍三等推恩，依次为通侍郎、登侍郎、将侍郎。大观四年，将算学生归属太史局，并将书学生并入翰林书艺局，化学生并入翰林图画局，医学生并入太医局。绍兴初年，命令太史局试补，并招募草泽之人。淳熙元年春，聚集局生子弟试历算、重天、宣明、大眼历三经，取通晓熟悉的人。五年，用纪元历考试。九年，用统元历考试。十四年，用重天、纪元、统元历，每三年一试。绍熙二年，命令当年春季全选太史局考试，凡三全通、一粗通，合格者都特予录取，这是因为局生缺员较多的缘故。嘉定四年，命令局生必须等考试通过才允许转补。李宗淳佑十二年，秘书省上言旧制以太史局隶属秘书省，如今影视局生不经过秘书省是不对的。查考法令，诸局官应试历算、天文、三事官每年复试，同等则以经熟为上，经熟同等则以学习其他书多为上，学习书同等则以战事有验为上。诸局升补及二年以上者都允许参加考试。一年是历算一科，一年是天文、三事两科，每科取一人。朱同知算造官有缺试补，翰林天文官有缺试补，朱林台郎有应试补之长者，朱正明学生有试问景佑新书者，朱判局有缺而应和差遣，朱称漏官五年而转资者，无不隶属于秘书。而局官等人各自设置角色，遇有差遣、逮捕、功过之类，都申报秘书省。如今一切自行陈请，大大违背最初之意。从今以后，有违反法令补差，以及不经秘书省公示补中者，中书省执奏改正，仍依从旧制，申明言行事法。皇帝同意。书学生学习篆、隶、草三体，通晓《说文》《字说》《尔雅》《博雅》《方言》，兼通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易》，愿意占大经的听任。篆书以古文，大小二篆为法；隶书以二王、欧、虞、颜、柳真行为法；草书以章草、章之九体为法。考核书法的等地，以方圆肥瘦适中、封藏画境、气清韵古、老而不俗为上等。方而有圆笔，圆而有方意，瘦而不枯，肥而不浊，各得一体者为中等。方而不能圆，肥而不能瘦，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，但均其可观者为下等。其三舍补试升降大致同算学法，只是推恩降一等。从初制到停罢的年数完全同算学。化学的学业有浮道、人物、山水、鸟兽、花竹、乌木、以说文、尔雅、方言、释名、教授。说文则令书写篆字、注明音讯，其余书都设问答，以所解释的意义观察其是否能通晓画意。仍然分为释流、杂流，区别斋舍让他们居住。释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，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。考核化的等地， 以不模仿前人而物的情态形色，都如同自然，比运高简写功为优等。三摄是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，只是杂流受官只限于三班戒指以下三等。医学起初隶属太常寺，神宗时开始设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，学生300人，设置三科进行教学，称为方脉科、针科、阳科。凡方脉科以素问、难经、脉经为大经，以潮湿病源、龙数论、千金一方为小经。针科、阳科则去掉脉经，而增加三部针灸经。常在春季考试，三学生愿意参加的听任。崇宁年间改立国子监，设置博士、正、录各四员，分科教导，纠察行为规矩。设立上设40人，内设60人，外设200人，每斋各设置常遇一人。其考试第一场问三经大义五道，次场方脉科是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，针阳科是小经大义三道，运气大义二道。第三场假令治病法三道，优等合格者受上药局医师以下职务，其余各案等地补官充任本学博士、正、录及外州医学教授。绍兴年间重新设置医学，以医师主持。翰林局医生以及奏事人都是经义12道，取6通为合格。乾道3年撤销医局，但保留御医诸科，后来不再设局而保留医学科，命令每举赴于省市别事所借送发戒，由太常寺掌管其事。淳熙15年命令内外平民医事经礼部先赴于权威，是卖艺一场3道，取其中2通者参加次年省试，经义3场12道，以5通为合格，无取其医补医生等再次参加省试升补。8通者补翰林医学，6通者补之后，其特补、荐补都停止。绍熙2年重新设置太医局，全市依旧割。其省试3场，以第一场定去留、莫议、大议等提防此。补任到职，原先没有考试制度，元丰3年开始派官员考试，以《道德经》《灵宝渡人经》《南华真经》等命题，还要考试斋教科仪注读。政和年间在州县学另设学社教授道徒。蔡攸上奏株洲选士道执法，其学业以《黄帝内经》《道德经》为大经，《庄子》《列子》为小经。提学司访求精通道经的人，不论是否已有任命，是否已出仕，都审查验证后上报。那些学儒而能仰慕追随道教的人准许。每路在现任官员内选有学术的2人为干官，分别到各州检查教学。内经、道德经设置博士、圣济经兼讲。道徒生共，完全与文士相同。初次入官补任制式道职，赐给贺福，技艺才能高出其徒众的，可以推恩。道徒学业精进或退步，州守二有考核殿罪的罪罚。陈州学生仰慕追随道教，过了1个月道徒改换名籍，几乎与儒生各占一半。有个叫宋宇的愿意改任道徒内舍，献上神霄玉清万寿公雅一篇，特准换为制式等候殿试。因此长足以下各受赏赐不等，其诱劝的力度如此之大。宣和2年学校停办。